李宝臣是范阳城旁的西族人，原是范阳将领张所高的养子，所以姓张名忠志。幼年时擅长骑马射箭，节度使安禄山选拔他为射生官。天宝年间跟随安禄山入朝，唐玄宗留他担任射生子弟，可以出入宫中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忠志逃回范阳，安禄山很高兴，收他为养子，改姓安，经常在帐中侍奉。安禄山率军向京城进发时，派忠志率领8000精锐骑兵进入太原，劫持太原引阳光会。忠志挟持阳光会离开太原，追兵上万却不敢靠近。安禄山让他统帅精锐部队，扼守井陉路，在土门驻军。安庆绪委授他为衡州刺史。九路节度使的军队在象州包围了安庆绪，忠志害怕，上表归顺朝廷，唐肃宗于是任命他为衡州刺史。等到史思明再次渡河，委授忠志为工部尚书、衡州刺史、衡赵节度使，统领30000人守长山。等到史思明败亡，他不接受史朝义的命令，反而打开土门路迎接朝廷军队。和硕平定后，忠志与李怀仙、薛嵩、田承嗣各自献出所占土地归顺朝廷，都被赐予铁券，誓言不杀。于是受忠志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礼部尚书、衡州刺史，时封200户，仍旧任节度使，并将衡州改为承德军，赐他姓名叫李宝臣。当时宝臣拥有衡、定、益、赵、申即6州之地，后来又得到沧州，有步兵50000、战马5000匹，当时在和硕诸帅中勇猛称冠。宝臣用7州之地自己军用物资积蓄丰厚，召集亡命之徒，修缮检阅兵器，与薛嵩、田承嗣、李正己、梁崇义等人联姻结亲，互为表里，意图将土地传给子孙，不听从朝廷旨意，自行补任官吏，不缴纳朝廷赋税。当初天宝年间，天下州郡都铸铜为唐玄宗的真容，仿照佛像的形制。等到安史之乱，叛军所辖地区全部熔毁，而衡州独独保存下来，因此十分百户。当初宝臣、正己都被程嗣轻视，宝臣的弟弟宝正娶了程嗣的女儿，在魏州与程嗣的儿子韦打球，宝正的马受惊狂奔，撞死了韦。程嗣发怒，囚禁宝正，并告知宝臣。宝臣道歉说自己教导不严，用绳索捆好宝正，并送交程嗣，让他责罚。程嗣于是将宝正鞭打致死，从此双方交恶。大历十年，宝臣、正己一起罗列程嗣的罪状，请求讨伐他。戴宗想利用他们互相图谋，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当时幽州节度刘后朱涛正恭顺朝廷，下诏命朱涛与宝臣及太原的军队攻打程嗣的北部，正己与华伯、河阳、江淮的军队攻打其南部。宝臣、正己在枣强会师，杀牛斟酒，犒劳将士，还颁发了优厚的赏赐。宝臣的军队赏赐丰厚，正己的军队赏赐微薄。会师结束后，正己军中喧哗有怨言，正己听说后害怕发生变故，即刻领军撤退。因此宝臣、朱涛一起攻打程嗣的沧州，连年未能攻克。当时程嗣派心腹将领卢子期攻打行州，城池将陷落，宝臣派出精锐部队赶去救援，击败了卢子期，活捉他献给朝廷。河南诸将又在陈留大败田悦，正己攻占了程嗣的德州，以重兵逼近其边境，约定日期进讨。程嗣大为恐惧，于是向宝臣请求和解，宝臣不答应。当初正己将要发兵时，派人到魏州，程嗣将其囚禁。到此时，程嗣却厚礼送他回去，并派使者与他同行，详细列出境内的户口、兵员、粮食数字，全部奉送给正己，并且告诉他说，程嗣老了，今年86岁，身体支离破碎，没有多少日子了。我的儿子不成器，田悦也懦弱，不足以保住我身后的基业。现在所拥有的不过是替您看守罢了，哪里值得烦劳您的军队呢？他让使者站在亭中，面朝南，自己拜而受书，又画了正己的画像，焚香供奉，如同神人，对人说，真是圣人啊。正己听说后，又得到他的欢心，于是停止各军行动，没有人敢再前进。程嗣阻止了正己，没有了南军的忧虑，又知道 范阳是宝臣的故乡，他生长在那里，心里一直想得到范阳。于是刻石做谶语，秘密埋在宝臣境内，让望气的人说这里有玉器。宝臣挖地得到石头，上面有文字：二弟同宫侍万全，将田作伴入幽燕。二弟指宝臣和正己。程思又派门客劝诱宝臣说，你与朱涛共同行动，攻取我的沧州，即便得到了，也应该归朝廷，不是您所有。如果您能赦免程思的罪过，我愿将沧州奉献，可以不劳军队而得到，希望您去取范阳为自己效力。您率领骑兵做前锋，程思率领步兵跟随，这是万全的形势。宝臣很高兴，认为事情符合福命，于是与程思暗中合谋，割让沧州给他。宝臣于是秘密图谋范阳，程思也陈兵边境。宝臣对朱涛的使者说，我听说朱公相貌如神，怎么能认识他呢？希望借画像看一看，可以吗？朱涛于是画了自己的像给他看。宝臣将画像挂在射箭的厅堂，命令各位将领仔细观看，说朱公真是神人啊。后来有一天，朱涛出兵，宝臣秘密挑选精兵袭击他，告诫他的将领说，捉拿那个相貌像射堂所挂画像的人。这时两军都没有防备对方有变，朱涛与宝臣在瓦桥交战，朱涛恰好穿了别的衣服，因不被认出而逃脱。程思听说宝臣与朱涛交锋，裂痕已成，于是撤军，派人告诉宝臣说，河内有紧急军情，没空跟您一起了。石头上的谶文是我开玩笑写的罢了。宝臣羞惭愤怒而退兵。宝臣升任左仆射，封陇西郡王，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即位，拜为司空，兼太子太傅。宝臣名位已高，独霸一方，专有意志。妖人伪造谶语，说宝臣终究会拥有天子之位。宝臣于是制作符瑞以及灵芝、诸草，书写诸符，又在身世中斋戒筑坛，上面放置金仪玉甲，说甘露神酒自然流出。又伪造玉印，用金田文字向境内宣告，天降灵瑞，不是我求来的，不期而至。江吏无人敢说话，妖人担心其欺诈被揭穿，于是说相公必须喝甘露汤，天神才会降临。宝臣同意了，妖人将毒草放入汤中，宝臣喝下，三天后去世。宝臣晚年更加多疑猜忌，因为为越愚昧懦弱，众将不服，就杀了大将辛忠义、如处、定州刺史张南荣、赵州刺史张鹏老、许崇俊等20多人，其家口被没收，从此诸将离心。建中二年春季去世，时年64岁，朝廷停止朝会3天，册赠太保。儿子为越、为成、为简。宝臣去世时，为越任行军司马，三军推举他为留后，并派使者上表请求继承父亲的职务，朝廷下旨不许。魏博节度使田悦上章宝剑，请求赐予金节，朝廷不答应。韦越于是与田悦、李正己共同谋反抗命，判官邵真哭着劝谏，认为不行。韦越愚昧懦弱，起初虽然听从，最终被身边的人迷惑而停止。而与他谋划商议的都是监吏胡振、家人王他奴等人，只劝他做抗拒朝廷的事。韦越的舅舅古从政有智谋韬略，被宝臣猜忌，称病不出，到这时知道韦越的谋划，担心他覆灭家族，于是出来劝谏韦越说，现在天下无事，远方朝贡，主上神武，必定会实现太平，如果朝廷不答应你的请求，必然会派兵征讨。虽然大夫恩惠遍及三军，万一不能取胜，谁肯为大夫卖命呢？况且先朝相公与幽州统帅不和，现在国家讨伐，必然会命朱涛为帅。他曾经切齿痛恨，现在正是报仇之时，能不害怕吗？又进来相公诛杀军中将校，他们的子弟幸存者，嘴上虽然不说，心中岂能无恨？兵就像火一样，不收敛就会自焚。过去田承嗣辅佐安禄山，史思明谋乱天下，千征百战。等到近年侵扰明、湘等州，被官军打败，极致被贬永州，仰天垂泪。依赖先相公辅佐保护，才获得赦免。如果雷霆不收，程思哪还有活路？现在田悦凶狂，哪里比得上程思的名望？如果只想坐享富贵，却不料会破家灭族。况且现在的将校 很少有忠义之心，建立成变必定会互相倾轧陷害。魏大夫谋划长久之计，不如让韦成掌管留后，大夫自己赶快入朝。国家念先相公的功劳，见大夫顺从命令，还有什么要求得不到？现在与一群叛逆做自危的打算，不是保家之道啊。韦岳也一向忌惮从政，都不听从，最终与魏其谋划叛变。不久，韦岳的大将张孝忠以所辖郡归顺朝廷，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承德军节度使，又下诏命朱涛与孝忠合力讨伐韦岳。韦岳用精锐部队屯驻数路来抵抗，田悦派大将孟佑率5000兵帮助韦岳。建中三年正月，朱涛、孝忠在数路大败衡州军，韦岳稍营逃跑。韦岳的大将赵州刺史康日之以所辖郡归顺朝廷，韦岳于是命令衙将魏长宁率5000士兵，兵马使王武俊率800骑兵一同讨伐日之。武俊出了衡州后，对长宁说：“我武俊队本使尽心尽力，大夫却听信谗言，非常猜忌我，真是朝不保夕，哪里还能求生路？况且去赵州作战，胜与不胜，我武俊都不会再回衡州了。妻儿任凭他们屠杀，我且用残生去定州投靠张尚书，谁愿意伸着脖子等死？”长宁说：“忠诚认为大夫不可侍奉，而且有诏书说，斩大夫首级的人就授给他官爵。自从大夫抗命以来，张尚书以益州归顺朝廷而得了节度使。现在听说日之已经得到官爵，看大夫的情势，终究会被朱涛消灭。这时转祸为福，不如倒戈进入石府，诛杀大夫来求取富贵。况且大夫昏昧，身边人狂惑，其实容易图谋。事情如果不能成功，再去投靠张尚书也不晚。”武俊认为对。三年闰正月，武俊与长宁从赵州回师，天亮时到达衡州，武俊的儿子世珍在城内接应。武俊的士兵突然冲入府署，派于人月劫持捉拿了韦岳，在己门外将他一死，又诛杀了韦岳的岳父郑华以及长庆、王他奴等20多人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韦成是韦岳的义母兄，因父亲的荫庇任殿中丞，多次升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，喜好儒家书籍和治理之道，宝臣喜爱他，委任他军事。他性情谦厚，因为韦岳是嫡子，推让而不接受。同母妹妹嫁给了李正己的儿子李娜。宝臣因为他是同宗，请求韦成归回本姓，又让他到运州做官，任李娜的营田副使。历任演子季淮四州刺史，最终客死东平。韦简是宝臣的第三子。当初王武俊杀了韦岳后，又用枷锁将韦简送到京城，德宗将他拘禁在客省，监视很严。诸子之乱时，韦简斩官而出，奔赴奉天，德宗嘉奖他，任用为禁军将领，跟随浑坚率军讨贼，屡战屡捷，加授御史中丞，随嫁到山南，获得元从功臣的称号，封武安郡王。后来受左神威大将军，转任天威统军。元和初年，任检校户部尚书，左京无畏大将军充任节使。不久拜凤翔陇右节度使。元和十三年正月去世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儿子元本生于贵族，轻薄无形。当初张茂昭的儿子克里娶了襄阳公主。长庆年间，公主放纵不法，常在市井游逛，有氏族子弟薛叔、薛魂都得到了公主的宠幸。公主尤其喜爱薛魂，每次到薛魂家拜见薛魂的母亲行儿媳之礼，有官吏查问的就用厚礼贿赂他。薛魂与原本都是少年，于是互相引诱，原本也得到了公主的宠幸，出入公主府地。张克礼不胜其愤，上表陈奏，于是将公主召入宫中幽禁。因为原本是功臣之后，得以减免死罪，杖60，流放相州。薛叔、薛魂因为原本的缘故，也从轻杖80，长期流放崖州。王武俊是契丹怒接部落的人，祖父可讷干，父亲陆居。开元年间，饶岳府都督李师率领他的部落5000丈，与陆居一起南渡大河，归附朝廷，有诏书包美，让他们居住在冀州。武俊最初号称梅诺干，15岁时能骑马射箭。上元年间，任史思明的衡州刺史李宝臣的副将。 宝应元年，朝廷军队进入井陉，将要平定和硕时，武俊对宝臣说，以寡敌众，以屈御直，作战就会离散，防守就会溃败，精锐部队远来战斗，哪里能抵御呢？宝臣于是撤除警备，将恒、定、申、赵、义的军队让他充任本军先锋兵马使。大历十年，田承嗣趁薛嵩去世，兼并了相、魏、慈、行、明五个州。田承嗣派将领卢子期进犯慈州，皇帝下诏命令李宝臣与李正己、李勉、李成昭、田神玉、朱涛、李抱真各自出兵讨伐。各路军队与卢子期在清水交战，大败敌军。李宝臣的部将王武俊活捉了卢子期并献上。戴宗嘉奖他的功劳，派宦官马承倩带着诏书前去慰劳。马承倩将要返回时住在驿站，李宝臣亲自赠送100匹细绢。马承倩破口大骂，把绢扔到路上。李宝臣看着身边的人，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。回到府中休息，众将各自散去，李宝臣悄悄躲在屏风后面，只见王武俊独自佩刀站在门口。李宝臣把他叫进来，解下佩刀对他说，看到刚才那个顽劣的奴才了吗？王武俊说，现在您立了功尚且如此，等叛乱平定后，天子一张纸的诏书把您召到京城，您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，能行吗？李宝臣说，那该怎么办？王武俊说，不如姑且养着田承嗣作为自己的资本。李宝臣说，现在与田承嗣有仇了，还能推心置腹吗？王武俊说，形势相同，祸患均等，把仇敌变成父子，只在转眼之间。如果只是空口说白话，没有用。现在宦官刘清潭在驿站，杀了他，把人头送给田承嗣，立刻就能把田承嗣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。李宝臣说，恐怕不能这样做。王武俊说，朱涛为国家在沧州驻兵，请让我把他抓起来送给田承嗣以取得信任。李宝臣答应了，立刻挑选了2000名精兵，都骑着好马，连夜奔驰300里，早晨到达朱涛的军营，趁其不备发动袭击。朱涛的军队出战大败，王武俊擒获了一个长得像朱涛的人，朱涛得以逃脱。从此李宝臣与田承嗣、李正己互相援助，都是王武俊挑起的。李宝臣死后，他的儿子李维岳图谋继承父亲的职位。李宝臣的旧部益州刺史张孝忠率州顺从朝廷，于是朝廷让张孝忠代替李宝臣，让李维岳护送灵柩回京城。李维岳不接受命令。建中三年正月，皇帝下诏命朱涛、张孝忠合兵讨伐他。李维岳与王武俊又率领10000多人在戍路交战。王武俊率3000骑兵先进攻，被朱涛打败，李维岳逃走。赵州刺史康日之于是率州顺从朝廷，李维岳命令王武俊带兵攻打他。康日之派人告诉王武俊说，李维岳懦弱无谋，何必与他一起造反？我城池坚固，军民一心，不是短时间内能攻下的。况且李维岳依仗田悦作为外援，去年田悦的精壮士兵在行州城下横尸遍地，尚且不能攻下，何况这座城呢？又拿出伪造的诏书招降王武俊，王武俊相信了，于是倒戈进入横州，率领几百名骑兵进入节度使衙门，派人告诉李维岳说，大夫您起兵与魏博、资清同恶，现在田尚书已经失败，李尚书被赵州离间，将士们自从戍路之战后伤痛刻骨，朱仆夜强兵驻扎在境内，张尚书已经接管定州，三军都害怕丢掉性命，毁灭家族。听说有诏书征召大夫，您应该赶快去接受命令，否则灾祸就在眼前。李维岳害怕，惊慌失措。王武俊的儿子王世贞斩了李维岳，提着头出来。王武俊杀了10几个不服从自己的人，于是稳定了局势，把首级上报朝廷，任命王武俊为检校秘书少监、兼御史大夫、横州刺史、横冀都团练观察使，时封500户，让康日之担任深召团练观察使。当时李维岳的伪定州刺史杨正义率州顺从朝廷，深州刺史杨荣国投降朱涛，朝廷分兵镇守。朝廷已经把定州划归张孝忠，深州划归康日之。王武俊恼怒，失去了赵、定二州，而且官职爵位不满足他的志向。朱涛恼怒，失去了深州，于是引诱王武俊谋反， 斥责朝廷，于是两人联合率领强兵救援田悦。当时马遂、李抱真、李鹏、李胜正在讨伐田悦，在环水打败了田悦。此后连年战事，但田悦的形势已经很窘迫。到了这时，王武俊、朱涛又重新振作起来，田悦的势力更加嚣张。11月，王武俊派大将张钟馗进犯赵州，康日之击败了他，斩首上报。当天，王武俊非法建国，自称赵王，改衡州为真定府，私自任命官职。朱涛、田悦、李娜一起称王，分别占据自己的地盘，各自派使者劝诱蔡州的李希烈一起称王。4年3月，李希烈被周曾图谋击溃其心腹，有人传说李希烈已死，马遂等四位节度使的军队中听到后，欢呼声震动内外。6月，李抱真派能言善辩的贾玲假装投降王武俊。贾玲来到王武俊的军营说，我是来传达诏书的，不是来投降的。王武俊脸色变了，问他说什么。贾玲说，天子知道大夫您一向忠诚，等到您登坛建国的日子，您捶胸看着身边的人说，我本来是忠义的，天子不了解我。此后各军曾共同上表说明大夫的情况，天子看了表彰脸色改变，对使者说，我先前的事做错了，追悔莫及。朋友之间失意还可以道歉，我是天下之主，一点点小事怎么能再记在心上呢？王武俊说，我是个俘虏出身的将领，还知道安抚百姓，天子当然不会专靠杀人来安定天下。现在太行山以东有五路大军进来打胜仗，尸骨都暴露在原野，即使打了胜仗，又有谁来守？现在我不怕回归朝廷，与诸侯结盟，我性情直率，不想让自己理亏。如果朝廷能降恩洗刷我的罪过，我愿意首先倡议归顺朝廷，有不服从的，我就奉朝廷之命去讨伐，这样上不辜负天子，下不辜负朋友。这个计策如果施行，河朔地区不用50天就可以平定。10月，金元兵进犯京城，皇帝逃到奉天。京城的信息传来，各路将领撤退。李抱真将要撤回路泽，田悦劝说王武俊与朱涛袭击他。贾玲又劝王武俊说，现在撤退的军队前面是辎重，后面是精锐部队，人心团结，不能图谋。况且打赢了得到土地，好处归魏博，如果损失军队，承德就会大伤元气。大夫您本部有意定仓赵四周，为什么不先恢复自己的故地？王武俊于是调转马头，违背了与田悦的约定。贾玲又劝王武俊说，大夫您是冀州的豪族，不应该图谋占据中原，况且朱涛内心阴险，王室强盛时就依靠大夫您支援，王室衰弱时就想着吞并，而且河朔地区没有冀国，只有赵、魏、燕罢了。现在朱涛自称冀王，就是觊觎大夫您的冀州，这个苗头已经显现了。如果朱涛能够控制太行山以东，大夫您就得对他行臣子之礼，如果不服从，就会被他攻打夺取，到那时您能对朱涛称臣吗？王武俊甩袖变色说，200年的宗庙社稷，我尚且不能对谁称臣，怎么能对田舍汉称臣？从此定下计策，于是向南与李抱真修好，向西与马遂结盟。恰好新元元年德宗归罪于自己，大赦心怀反侧的人。2月，王武俊集合三军，取消了伪国号。皇帝下诏命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进、宦官王进杰从行再到衡州，宣布命令任命王武俊为检校兵部尚书、承德军节度使。3月，加授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幽州、卢龙两道节度使、琅琊郡王。当时朱子伟册封朱涛为皇太帝，朱涛率领幽州、潭州的精锐部队引诱回纥2000骑兵，已经包围贝州几十天，将要断绝白马津，向南进犯洛阳，与朱子会合。当时李怀光反叛，占据河中，李希烈已经攻陷大梁，向南逼近江汉，李娜还在齐地反叛，田旭尚未被朝廷所用，李胜孤军驻扎在渭水边。天子紧急文书所能控制的地方，天下只有十分之二三，四海动荡，人心无所归依。贾玲又劝说王武俊与李抱真合军，共同救援魏博，向王武俊陈述利害说，朱涛这次行动 想先平定魏国，又赶上田悦被害，人心不安。十天之内不去救援，魏州、贝州就必定被攻下，朱涛会增加几万人。张孝忠看到魏州、贝州已被攻克，必定向朱涛称臣。朱涛、张孝忠、王武俊三道联合，再加上统帅回纥、长驱直入到这里，您的家族能幸免吗？常山守不住，那么昭义军就会退守太行山以西，河朔地区全被朱涛吞并。现在趁魏州、贝州还没被攻下，张孝忠还没有归附，你与昭义军合兵击败朱涛，就像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一样容易。这个计策如果成功，那么声威震动关中，京城可以坐着收复，天子还京的功劳出自您，那么功勋业绩没有第二分了。王武俊高兴地答应了。两军商议决定，选择日期共同出征。五月，王武俊、李抱真在巨鹿东边会师。两军交战后，朱涛十分惊恐。李抱真不成方阵，王武俊使用骑兵，朱涛全军出战。王武俊不穿铠甲就冲过去。朱涛望风溃逃，自相践踏，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五。收缴的辎重、弃甲、马牛不计其数，朱涛连夜逃回幽州。王武俊班师回朝，上表辞让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务，朝廷同意了。于是升衡州为大都督府，任命王武俊为长史，加授检校司徒，时封700户，其余官职照旧。皇帝回到京城，对他宠爱更加优厚。儿子娶了公主，子弟中还在别报的都赐给官名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起复加授左金吾上将军同正。扶丧期满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12年，皇帝念及旧功，加授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。17年6月去世，时年67岁。朝廷停止朝会5天，群臣到延阴门慰问，按照浑监的旧例。皇帝下诏命左庶子上宫持节册赠太师，赐给铸藏卷3000匹、布1000匹、米粟3000石。太常义谥号叫威烈，德宗说王武俊竭尽忠诚报效国家，应该赐谥号忠烈。儿子王世贞、王世清、王世平、王世泽。王世贞继承爵位。王世贞是王武俊的长子，年轻时骁勇强悍，在军中为第一，深谋善断，侍奉李宝臣为帐中清将，并把女儿嫁给他。李宝臣晚年担心自己死后儿子们懦弱，被众将夺权，多次诛杀，众将离心。王武俊官职虽然低，但勇猛谋略盖世，李宝臣爱惜他的才能，不忍心杀他。而王世贞秘密结交李宝臣身边的人，保护父亲，因此得以免死。在李维岳时期对他更加委任，王武俊也尽心辅佐。等到在戍鹿兵败，张孝忠、康日之以地归顺朝廷，接受官赏。李维岳开始有所防备怀疑，王武俊谋求自我贬损，出入只带2、3个人。身边的人对李维岳说，先向公委任王武俊，留给大夫您，并且有临终嘱咐。现在对大夫您掏心掏肺的只有王武俊。而且王氏真是大夫您的妹夫，保证没有异心。现在形势危急，如果不坦诚对待他，如果更出现像康日之那样的人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李维岳说，我对待王武俊已经很优厚了，不只是先父的遗旨，从此不再怀疑，就命令他带兵攻打赵州。王世贞在府衙直宿，与同僚商议事务。等到王武俊倒戈，王世贞等几人擒住李维岳出衙门，把他勒死。王武俊担任节度使，任命王世贞为副大使。建中年间，王武俊在魏县非法称赵王，任命王世贞为司空，真定府留守，充任元帅。等到王武俊击败朱涛归顺朝廷，朝廷任命王武俊兼幽州卢龙军节度使，仍以王世贞为副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德宗回到京城，升任检校兵部尚书，充任德州刺史、德地观察使，封清河郡王。17年，王武俊去世，起复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，衡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承德军节度使，衡蓟深赵德地等州观察等使。不久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。顺宗即位，升任检校司空。王世贞辅佐父亲立功，备尝艰苦。得到高位之后，安然守善， 虽然自己补任属吏，赋税不上缴朝廷，但每年进贡财货，名为进奉的也有几十万，比起幽州、魏博二镇最为恭顺。元和元年，就地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四年三月去世。儿子王承宗、王承元、王承通、王承迪、王承荣、王世清，因父亲功勋，接连加官至殿中少监同正。元和初年，任冀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封北海郡王，早年去世。王世平，因父亲功勋，补任元王府咨议。贞元二年，被选配益阳公主，加授秘书少监同正、驸马都尉。元和年间，多次升迁至安州刺史。当时公主放纵不守法，王世平与她争吵，宪宗发怒，把公主关在宫中，王世平关在自己家里，不许出入。后来释放了他，出任安州刺史。因与宦官结交获罪，贬为贺州司户。当时轻薄的文人蔡南独孤身书为益阳公主作歌词，名叫《团雪》《散雪》等曲子，描述他游玩相处和离异的情景，常常在酒席上歌唱。宪宗听说后厌恶此事，想废除进士科，命令有关部门严密搜捕，抓到蔡南、独孤身书，并贬了他们，从此逐渐停止。等到盗贼刺杀宰相武元衡，十天之内没有抓到贼人。王世平与哥哥王世则当庭上奏说盗贼主谋是王承宗，后来抓获张燕等人诛杀，于是任命王世平为左京无卫大将军。等到剥夺王承宗官爵，仍让王世平继承父亲的十封十邑。王世则是王世平的义母兄长。王承宗被立为节度使后，不能容忍各位叔父，王世则便逃到京城，被任用为神策大将军。等到王承宗叛逆，盗贼杀害宰相时，王世则请求将户籍迁到京兆府。各镇军队讨伐王承宗，裴度说王世则、王武俊的儿子，得军中必定有怀念他的人，于是任用王世则为行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，跟随昭义节度使西世美讨伐叛贼，希望以此离间王承宗的党羽，并许诺以节度使的职位。王世则仗着这一点，很不服从西世美的指挥，行动时都用士兵自卫，即使拜见西世美，他的卫兵也依然跟随。官吏呵斥制止他，王世则心中不平，在言辞神色中表现出来。西世美厌恶他，秘密地将情况上报，于是让张尊替代他回京。王承宗是王世贞的长子，和硕三镇自行设置副大使，由嫡长子担任。王承宗多次上奏，官至镇州大都督府右司马、知州事、御史大夫，充任都知兵马使、副大使。元和四年三月，王世贞去世。三军推举王承宗为留后，朝廷观察他的动向，几个月不过问。王承宗害怕，多次上表谢罪。到了八月，皇上命令京兆少尹裴武前往宣谕，王承宗奉诏非常恭敬，并且说三军逼迫，没等朝廷旨意，现在请求割让得第二州进献，以表明赤诚之心。因此朝廷起复他为云辉将军、左京无卫大将军同正、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承德军节度、镇冀深兆等州观察等使。又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德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保信军节度、德地观察等使。薛昌朝是已故昭义节度使薛嵩的儿子，与王氏联姻，在承德军入仕，所以担任刺史。王承宗进献二州之后，朝廷不想另外任命将帅，就授给他亲信的将领。保信军的精节还没到德州，王承宗就派几百骑兵疾驰到德州，俘虏薛昌朝回真定囚禁起来。朝廷又加任地州刺史田焕为本州团练守捉使，希望逐渐分化他们，命令中使景忠信前往宣谕旨意，让王承宗送回薛昌朝回镇。王承宗不奉诏，宪宗发怒，下诏说王承宗不久前在扶桑期间暗中窥伺军阵，而内外已是军的礼节，叛逆者必诛，分土的礼仪，专权者必罚。朕念及他的先祖曾有丰功，以私恩宽待，抑制公义。使臣往来告谕，这小子俯伏陈诚，愿意进献两州，希望没有二心。朕想收其后效，用以驱权，授予旧疆的节度，位列勋衔。何况得 地本来不是承德所管，薛昌朝又是王承宗的至亲，让他安抚晋陵，这确实是厚恩，对外虽是两镇，实际是一家。而王承宗表面恭敬，心怀奸诈，外表温和，暗藏祸心，在裴武的位之后欺骗他，在薛昌朝受命之中囚禁他，豺狼之心喂饱了反而更发，宵禁之性养着反而更凶，加上表叔之中悖逆傲慢更甚，恶之乱略，期望不用刑罚，公行天诛，依法处置。可削去王承宗在身的官爵，诏令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成璀为左右神策，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赦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等使，会合各道军队进讨。神策兵马使赵万迪是王武俊的骑兵将领，骁勇强悍，闻名于燕赵。他详细地说进讨必定胜利，吐突成璀因此掌握兵权，与赵万迪一同出发。吐突成璀到达行营，威令不振，晋军多次受挫。都江吏定晋以前擒获刘辟有功，号称猛将，又陷于贼手，只有范阳节度使刘季、议定节度使张茂昭竭尽忠诚，与贼作战多次获胜。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反复无常，难以控制，暗中依附于贼。宪宗密诏吐突成璀擒获他，送到京城。五年七月，王承宗派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，请求自首并归罪于卢从史。臣不久前在扶桑期间经历十日，恭敬遵守朝旨，不敢违背。又奉诏书命令进献州郡，被三军的形势所迫，不能顺从孤臣之心。如今天兵四面降临，亡命九绝，白刃之下，难以逃避国刑，深忧之中反而积下信隙。中间由于卢从史首先制造祸端，兴起天下之兵，生出海内之乱，既不忠于国，又不孝于家。当他听说父亲去世时，已经改变臣节，胁迫天使，亵渎朝纲，而幸灾乐祸于臣居丧，败坏臣以求利，上敢欺骗圣主，下不顾及死亲，矫情只在封章中可见，邪妄早已萌生于胸臆。如今制造祸端的人已被擒获，抱怨的人实在希望辨明。况且臣的义军一向坚守忠义，横遭卢从史离间君臣，在辕门哀嚎，痛感恩格，福望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纳为心，弘扬好生之人，允许自心之路，顺应阳和而不责，因雷雨而施恩，追念祖父之前的功劳，俯瞰臣子未来的效劳，特开法网，使其乐享遥年。当时朝廷因为吐突成璀长期驻军无功，国威日益沮丧，很忧虑，恰逢王承宗的使者到来，宰臣商量，请求施行赦免，于是将六郡全部交付给他。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，受任薛昌朝为右武卫将军。王承宗因为国家家兵不胜，诬陷卢从史的奸计得行，虽然上章表谦恭，但内心毫无忌惮。十年，王师讨伐吴元济，王承宗与李师道相继进献章表，请求赦免吴元济。他的牙将尹少卿上奏事务，趁机为吴元济游说。尹少卿到中书省见宰相议论，言语不逊，武元衡发怒，呵斥他出去，王承宗更加不顺从，从此与李师道百端奸计，以阻止用兵。四月，派遣盗贼焚烧河阴仓。六月，派遣盗贼埋伏在静安里，杀害宰相武元衡，京城震惊恐惧，大搜捕十天，天子为此忧虑不安。这时，王承宗、李师道的盗贼到处暗中发动，焚烧襄州佛寺，斩断建陵门楫，焚烧县陵寝宫，想要埋伏甲兵屠戮洛阳。宪宗大怒，命令田弘正出兵逼近其边境，并联合零到六节度之众讨伐他。当时正对淮西用兵，国用空虚枯竭，河北各军多观望不尽，只有昭义节度使西世美率领精兵逼近贼垒，想乘机攻取，军威很盛。王承宗害怕，不敢侵犯，不久下诏暂时停止河北用兵，集中力量对付淮西。十二年十月，诛杀吴元济，王承宗开始害怕，向田弘正求救。十三年三月，田弘正派人送王承宗的儿子王之感、王之信及其牙将石逊等人到朝廷请命，命令在客舍安置。又进献德， 第二州的图印，并请求纳入馆内租税，补授官吏。皇上因为田弘正的表书相继，难以违背他的意思，于是下诏说：帝王承天治人，君临万国，观看天地负载之师，常务求屈权，使用德行抚育之方，每每先宽容赦免，叛逆必罚，顺服则舍，查考典谟也崇尚此道，镇静成前训，继承大业，安定四方，荡涤妖气，上以叔祖宗之素分，下以至黎庶之安康，思后者生，勿去者杀，至于包荒藏奸，取法深恩，如果真诚可悯，则赦免其大过。王承宗不久前居丧，被林峰所卖，后来藩镇诚意，受遗于朝野，国恩虽厚，实法不容，祸时自取，宠非我绝，百官轻视，直言在朝，四方诸侯飞奏满乡，竞相请求讨伐，争先出兵，尚且广泛施以招怀，务求容纳，至于兴师动众，岂是愿意这样开战，怜悯其杀伤，退兵为了保存其士卒，拯救县逆，能不惨痛？因为其先祖王武俊有劳于王室，疏于假令，名在警中，虽两次动用王师，两次顺从人欲，而时代之赦免，常切朕怀。近来因三朝称庆，八方流泽，广此洪恩，开其自新，而王承宗果然能幡然改图，披露中肯，远派二子近臣表彰，封监图印以上文，进献德地之明俊，开仓献粟，并造贡言，帝愿归直方，勿请归私会，且天子所临，莫非王土，分此旧服，将表尔成，量由孝顺之心，进见纳中之志，义而不腐，何以释怀？朕念此方犹如赤子，一物失所，寝食不安，忍屈乐土之人，竟就尘缘之路，既已简报，常思止戈，朕知此心，天地临见，况且长山失旅，就有功劳，将改往修来，是仇恩而迁善，见京城之巨切，使患汉而再步，涤荡其罪过，绝于朕治，恢复此殊恩，当怀长远之计。王承宗可依前官迎清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冲城德军节度、镇济深照观察等使，仍令右丞崔从前往镇州宣慰。王承宗身穿素服等待命令，于是以化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、冲衡海军节度、德地仓井观察等使。第二年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这一年，李世道被平定，王承宗奉法更加谨慎，请求在所管四州，每州设置陆氏参军一员、判司三员、每县令一员、主簿一员，官吏补授都听从朝旨。十五年十一月去世，追赠侍中。儿子王之感、王之信在朝中。王承元是王世贞的第二个儿子。兄长王承宗已经统领节钺，上奏王承元为观察知使、朝议郎、左京无畏骤曹参军兼监察御史，年仅十六岁。他劝说王承宗用两千骑兵辅佐王师平定李世道，王承宗不能采纳他的建议。元和十五年冬，王承宗去世，密不发丧，大将谋划从庞俊营取主帅。当时参谋崔岁秘密与握兵权的人谋划，于是以祖母梁国夫人的命令告知清兵及诸将，让他们拜王承元。王承元拜泣不受，诸将请求不已。王承元说：天子派中贵人监军，有事何不先与他商议，等监军到来，诸将之意也赞成他。王承元对诸将说：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王承元年幼，想让我领事，我想效忠于国，以奉先志，诸公能听从吗？诸将许诺。于是在衙门都将的治所处理事务，约束左右不得称呼留后，事无巨细都由参佐决断，秘密上书请求任命主帅，天子嘉奖他，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镇华观察等使。临阵用两合进士讽劝他，王承元不听，诸将也后悔。等到起居舍人摆旗带着诏书宣谕华州之命时，士兵有的跪拜，有的哭泣。王承元与摆旗在馆驿召见诸将宣谕，诸将嚎哭喧哗。王承元质问他们说： 主公因为先师的缘故，不想让我失去此地，情谊深厚。然而奉诏迟留，罪过就大了。以前李师道未拜时，朝廷商议赦免其罪，当时李师道想执行，诸将阻止他，后来杀李师道的也是诸将。如今公辈希望不要做李师道那样的事，我斗胆拜请，于是向诸将下拜，泣涕不止。王承元于是全部拿出家财登记人口而散发，根据勤勉程度提拔。牙将李继等十多人坚决挽留王承元，王承元斩杀李继等人，军中才安定。王承元离开镇州时年仅18岁，所跟从的将吏有准备器物货币而走的，王承元全部命令留下。王承元的兄弟及堂兄弟，受郡守的有4人，登朝的有4人，从事将校有功劳的也都提拔任用。祖母梁国夫人入朝，穆宗命内宫设宴款待，赏赐很丰厚。不久王廷凑杀害田弘正，占据镇州叛乱。王承元一阵夫方单言节度使，便到请求朝见，穆宗器重他，多次召见顾问。不久改任凤翔节度使。凤翔西北边界接金源，没有山谷之险，吐蕃由此直接入侵。王承元在耀冲筑垒，分兵1000人防守，赐名林千城，诏令袭封齐国公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左仆射。凤翔城东是商旅聚集之地，居民多以烽火相互警戒。王承元上奏增筑城墙环绕。居镇10年，加检校司空、御史大夫，一授平卢军节度、资清登来观察等使。当时军书严法未尝在两河施行，王承元首先请求施行严法，归有关部门管理，从此演运各镇都奉行军书之法。王承元宽厚有法度，所治理的地方称为太平。太和7年12月在平卢去世，时年33岁，册赠司徒。王廷凑本是回鹘阿布斯部族的人，世代隶属于安东都护府。他的曾祖父叫武戈之，侍奉李宝臣父子。王武俊把他收为养子，他骁勇果敢，善于战斗，王武俊很喜欢他。因军功多次被授予左武卫将军同正的官职，追赠越州都督。祖父莫达活追赠左散骑常侍。父亲升朝追赠礼部尚书。都是因为王廷凑显贵而加赠的典制。祖父和父亲世代担任王室的骑兵将领，多次升迁到重要职位。王廷凑深沉勇猛，言语不多，猜忌心强而有决断，担任王承元的衙内兵马使。当初王承元上表遵守朝廷旨意，田弘正统领承德军，国家赏赐钱100万贯，度支运送不及时，军情不悦。王廷凑常常挑出一些小事激怒众人之心。恰逢田弘正用魏州兵2000人作为牙队，左右有防备，不能离间。长庆元年6月，魏军返回本镇。7月28日夜里，王廷凑就勾结牙兵在府署喧闹。天亮时全部诛杀了田弘正和姜立家族300多人。王廷凑自称留后，知兵马使，姜立逼迫监军宋维城上奏章，请求授予王廷凑节度使的符节和府钺。穆宗发怒，下诏征调相邻道府的军队，并任命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州、镇州两道招抚使，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金元节度使田部代替李运为魏博节度使，让他率领魏军进兵讨伐。又任命王承宗原来的部将深州刺史牛元义为承德军节度使，下诏悬赏诛杀王廷凑。这个月镇州大将王卫等人密谋杀害王廷凑，事情泄露，受牵连被处死的有2000多人。当时朱克荣囚禁张弘敬，王廷凑杀死田弘正，联合起来图谋叛逆，抗拒朝廷命令。两镇合力讨伐清除，恐怕难以接应，下诏让朝臣议论是否可行。东川节度使王涯进献奏状说，幽州、镇州两州违背天纲，迷惑于养育的厚德，放纵虎狼般的邪恶之心，囚禁大臣，杀害将帅，毒害遍及州郡，祸患延及宾客僚属，凡是有情感的人谁不痛心愤慨。我认为国家文德广布，武功相继建立，远方没有不归服的，近处没有不安定的，何况这两个地方竟敢违逆天理。我私下料想诏书早晨下达，各镇傍晚就行动，用貔貅般的问罪之师对付猖狂世界的贼寇，青山压卵， 绝海灌营，形势的悬殊不会超过这样。只是常山、济郡如同虞国和虢国相互依存，同时兴兵恐怕耗费财力。罪行有轻有重，事情有先有后，好比攻打坚硬的东西，应该从容易的入手。听说范阳发生叛乱，出于一时，事情并非预谋，迹象也可验证。镇州制造祸乱，绝非偶然，山洞所属各城以兵力抗拒边境。这样幽蓟的部众可以显示宽大刑罚，镇蓟的敌军可以优先讨伐。何况王廷凑卑劣无能，不依靠父祖的资历，承德分裂又多有被迫胁迫的形势。现在用魏博想复仇的部众招义愿意消灭敌人的军队，加上晋阳的兵力辅以仓德，形成犄角之势前进，实在像从高屋上倾倒平水一样。全部屠戮他的城池，然后向北进军燕地，在朝廷不算失信，在军事上确实掌握时机。我的余城关键就在这里。我又听说用兵如同搏斗，先要扼住他的咽喉。现在营茂、义定是两贼的咽喉，实在应该借给他们权威，用重兵束手，使他们生死不能相知，间谍无法进入。而用大军先进攻冀州、赵州，随后兵临井陉，这是一举万全的形势。于是命令义定节度使开辟边境来抵抗朱克融，各路军队从三面进兵讨伐。当初用仓德节度使乌仲印独当一面，乌仲印是老将，知道不能前进，颇为拖延，于是用杜叔良代替乌仲印。杜叔良有宦官的支持，朝见辞行那天大言说贼寇不值得击破。当时王廷凑联合幽蓟的军队包围深州，云梯和冲车如云聚集，牛元义环城聚守。11月，杜叔良被贼寇打败，部众全部覆没，仅自身逃脱，于是用德州王日俭代替他。裴度率军驻扎在承天军，各位将领挫败，深州危急，于是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炎为中武节度使兼深蓟节度使，救援深州，仍派宦官杨勇和兼李光炎的军队。国家自从宪宗诛除群盗，国库空虚，穆宗即位赏赐过度，等到幽州、镇州一起作乱，征发百端，财力耗尽。当时各镇兵力150,000余人才出本境，就依靠杜支供给设置南北公军院，已经深入贼境，运输艰难阻塞，柴草接济不上，各军多分批轮换打柴。不久杜支转运车600辆全被王廷凑拦截抢掠，军粮更加困难。贼军包围深州数重，即使李光炎善于统兵，也无处施展他的方略。共军院的布帛一次往往不能到达公军院，在途中被各军强行抢夺，而孤军深入苦战的大多没有供给。又美军派一名宦官监军，全部挑选骁勇强健的保卫自己，瘦弱胆小的就出战，因此屡屡奔逃溃败。而王廷凑、朱克融的部众不过10,000多人，却能抵抗官军150,000人，实在是因为统治不一、玩忽寇贼、贪图私利的缘故。宰相崔佑甫不懂军事，拘泥于常规，以致再次失去和硕。既然无可奈何，于是商议停战并赦免王廷凑。长庆2年正月，魏府牙将史宪成引诱他的军队阴谋叛乱，田部不能制止，他的部众在南宫自行溃散。2月，下诏赦免王廷凑，仍授予检校又散其常侍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承德军节度、镇蓟深赵等州观察等使，任命牛元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派兵部侍郎韩愈到镇州宣慰，又派宦官带着命令进入深州监督牛元义前往镇所。王廷凑虽然接受命令，但深州的包围不解，招抚使裴度给幽州、镇州写信，用大义责备他们。朱克融解围离去，王廷凑也退兵，朝廷想要他们听从命令，一并加封朱克融检校工部尚书。3月，牛元义率领10余骑突围出深州，前往朝廷，深州将校臧平献城投降。王廷凑责备他坚守，杀死将吏180余人。5月，派宦官杨再昌到镇州，要牛元义的家族和田弘正的骸骨。王廷凑说田弘正的骸骨不知在哪里，牛元义的家族请到秋天再遣送。不久牛元义去世，王廷凑就全部屠杀了他的家人，他的残酷毒辣如此。自从获得赦免，就与朱克融、 史宪成联合相应，图谋抗拒朝廷。太和初年，沧州李全略去世，他的儿子李同杰想效仿和硕旧事，请求代替父亲的职位。文宗授予他沿海节度使。李同杰不奉诏命，占据州郡谋反，用珍宝玩物、弃婢、妓女、子弟向王廷凑和幽州李载义投诚。当时李载义刚代替朱克融，诚心归顺，将李同杰所派的人全部送到朝廷，下诏征调幽州、魏博、徐州、兖州的军队进兵讨伐。王廷凑出兵扰乱魏博北境，来援助李同杰。二年，下诏断绝王廷凑的进奉。不久，魏博将姬志志率行迎兵反叛，倒戈进攻魏州，各军攻击姬志志，王廷凑出兵接应他。史宪成危急，诏令义武军节度使李听击败了他，姬志志逃奔王廷凑。三年六月，诛杀李同杰。不久，又因何敬涛杀死史宪成，占据魏州。朝廷厌战，诛杀魏成，于是授予何敬涛魏博节度使。八月，王廷凑派使者到朝廷请罪，朝廷因而赦免了他，依旧任检校司徒，成德军节度使。赈济自李宝臣以来，虽然李维岳、王承宗相继反叛，但仍然亲近临阵，畏惧法律，期望自新之路。而凶恶毒辣，喜好作乱，无君不仁，没有比王廷凑更厉害的了。又就地加封太子太傅、太原郡开国公，十邑二千户。八年十一月去世，册赠太尉，累次追赠至太师。儿子袁奎任镇州右司马，监督之兵马使。王廷凑去世，三军推举他主持军事，向朝廷请求任命。于是起复为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承德军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左仆射。王元奎一向心怀忠顺，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作风。等到统领藩镇，很能表达诚心，每年按时进贡，车辆接连不断，文宗赞赏他。开成二年，下诏将寿安公主下嫁，加封驸马都尉。王元奎派段氏姑姑到朝廷那聘礼，段氏进献二千盘食物以及御衣、战马、公主妆奁和私自身女口等，随从如云，朝野认为荣耀。会昌年间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，他的儿子刘枕擅自统领军政，武宗发怒，诛杀了他，命令临近藩镇分地进兵讨伐，任命王元奎为北面招讨使。诏书到达那天，出兵驻扎赵州，与魏博何鸿敬一同收复山东三州。王元奎进攻行州，不久贼将裴问、高元武投降王元奎，王昭、安玉投降何鸿敬，全部攻占三郡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因击败刘枕的功劳，加封太傅、太原郡开国公，十邑二千户，时时封二百户。大中十一年二月去世，册赠太师，谥号中。儿子少鼎、少义。王少鼎当时任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节度副使、都知兵马使，起复授予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府长史、承德军节度、镇身祭诏观察等使，多次加封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。同年七月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赐给布帛三百段、米粟二百石，多次追赠司徒、太尉，又追赠太傅。儿子景应、景崇、景宇。景崇是嫡子，当时年幼。王少鼎去世，宣宗任命昭王李睿为镇州大都督、承德军节度副使、都知兵马使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镇抚左司马、知府事、兼御史中丞。王少义以本官充任承德军节度，观察留后，仍赐紫金于带。不久正式授予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多次加封检校右仆射、兼御史大夫、太原县开国伯，十邑七百户，又加封检校司空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。王景应最初任承德中军兵马使、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子宾客、监察御史。王少鼎去世，出任深州刺史，兼殿中侍御史，充任本州团练守捉使。王景崇在叔父王少义时任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都知兵马使。王少鼎去世，三军拥立王少义。几个月后，王少义病重。 召来王景崇对他说，王兄将郡政托付给我，等待你成长自立，现在病危到如此地步，恐怕将不能救治了。你虽然年轻，要努力自己承担，对下礼遇藩镇领导，对上遵守朝廷旨意，使我兄长的家业不坠，只有靠你的才能了。说完就去世了。当时监军在场，上奏他的遗命，皇上嘉许，下诏起复中武将军，守左金吾卫将军同正，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充任承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仍赐上柱国，赐紫金玉带。不久正式授予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咸通年间，王景崇作为公主的嫡孙，特别承受恩宠。末年盗贼在徐州兴起，朝廷军队进兵讨伐，王景崇命令大将随从各军。徐州贼寇平定，因公受任检校右仆射，封太原县南十邑300户。祖母张惠长公主去世，王景崇居丧合礼，朝野称赞。起复左金吾卫上将军同正，进位检校司空。次年，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多次加封检校太尉、赵国公，十邑3000户，时时封200户。不久进封常山王，为母亲秦国夫人扶丧，起复本官。乾伏末年，盗贼在河南兴起，皇朝进犯京师，皇上驾临剑南。王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持传檄文给藩镇领导，率兵跟随王处存入关讨贼，奔赴皇帝行在，贡品运输相继。官府平定，因公正式受任太尉。中和二年12月去世。子荣当时10岁，三军推举他担任留后，朝廷于是授予他节度使的金节和府钺，并任检校工部尚书。当时天子流亡在外，天下大乱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虎视山东，正图谋吞并占据。子荣用丰厚的贿赂结交他，以修复和好关系。晋军征讨行州的孟方励时，子荣常常供应粮草。等到孟方励被平定，晋将李存孝侵犯子荣的南部领地，子荣向幽州求援。幽州统帅李匡威率兵30000赶来支援，李存孝退兵。景福元年，子荣趁李存孝与其主帅产生嫌隙，出兵攻打瑶山。晋军主帅派大将李存志前来援救，在瑶山大败镇州军队，死伤数以万计。晋军乘胜进逼赵州，子荣又向燕州求援。景福二年，李匡威率数万军队前来救援，恰逢行州节度使李存孝背叛其主帅，据城自守。李存孝单人匹马进入镇州，与子荣当面结盟。不久，李克用亲自率领全军攻打李存孝。当时李匡威离开镇州后，他的弟弟李匡筹夺取了他的职位，李匡威后退无路。子荣感念他援助的恩德，便将他迎入府城，修建宅地让他居住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。李匡威也尽心尽力帮助，军队中的事务都加以训练。这年5月，子荣前往李匡威的住宅，李匡威暗中派部下埋伏假士劫持子荣。子荣抱住他说道，您请阻止他们，不要仓促行事，我被晋人围困，依靠您才得以解脱，您如同我的父亲，军政事务请您掌管。于是两人并马返回官署，镇州军队抵抗，最终杀死了李匡威。晋人得知李匡威已死，李克用亲自率军抵达城下。子荣拿出20万匹绢帛犒劳军队，修复和好关系后进军退去。等到便送节度使朱全忠统领运州、青州三镇，兵力强盛于天下，派将领葛从周、张存敬攻陷行州、明州，乘胜向北侵略燕州、赵州。不久，朱全忠亲自率兵逼近城下。子荣仓促间没有防备，对宾客僚属说，形势危急了，该怎么办？判官周氏首先回答说，敌人逼近我们，兵力不能抵抗，这可以用道理来说服，请让我去见梁帅朱全忠想办法。周氏立即出城去见朱全忠。朱全忠迎头对周氏说，你不必说了，王令指王荣依附滨州、汾州，指李克用违背盟约，失信于人，我的军队已经到了这里，绝不放过。周氏说，您的话错了，您作为唐氏的齐桓公、晋文公，应当用礼义成就霸业，却想穷兵黩武，在危难中困住别人，天下人会怎样评价您呢？朱全忠很高兴，拉着周氏的衣袖安慰他说，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 你为王令打算怎么办？”周氏说：“只是修复和好罢了。”于是又去见子荣，请求拿出牛、酒、货币来犒劳军队，并且让子荣的儿子昭作以及牙将梁公如、李鸿圭的儿子各一人跟随昭作到大梁入朝为官，朱全忠把女儿嫁给昭作为妻。等到朱全忠篡位，天下没有君主，子荣不得已遵行他的历法，使用他的年号。子荣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太师、中书令，并赐号敦睦保定大功臣、上柱国、赵王，食邑15000户，食时封1000户，席食时封250户。韦梁指后梁，加授尚书令，到唐朝中兴，去除韦尚书令的称号。天佑七年，母亲魏国太夫人何氏去世，丧期未满，即被启用恢复原职。天佑18年，被他的大将王德明杀害，以至于灭族。后来的事情记载在中兴相关史实中。史臣说，国运中衰，群盗猖獗，宝臣依附安禄山、史思明，毒害中原，最终窃据疆土，成为国家的蛀虫。加上武俊的凶狠狡诈，作为他的心腹，时而反叛，时而臣服，见利忘义，像蛇吞覆土一样，持续了近200年。可悲啊，王政败坏以至于此。如果唐明皇不松懈开元时期的政事，姚崇长期执掌大权，怎么可能有柳城的一个胡人指安禄山敢于觊觎辅佐之位，更何况他下面的那些人呢？看到这些无君之人，实在令人叹息。再曰，猫头鹰为怪，必趁昏暗，人君施政，为盗贼打开大门。睚眦金月，虎子狼孙，茫茫百姓到哪里去叩击天门？